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坚定地走在住师正法的路上，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8月17日。我今年72岁了，曾参加过师父亲授讲法班，那段经历至今清晰，师父的慈祥面容时时地浮现在眼前，能够亲自聆听到师父的讲法，我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大的缘分，内心的喜悦是无法表达的。今天借明慧一角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得法。得法前的记忆就是自己在苦海中泡着，那种苦真的是自己都有了轻生的念头。大陆以前的农村别提有多苦了，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7块钱，我丈夫一个月的工资是10块钱，还要养活两个孩子，我俩的这点收入将将够一家人吃饭，每年过年就只有2块钱过年，整天从早到晚的给生产队干活，累得我都不想活了。由于常年的劳累，我患上了严重的腰肌劳损，腰都直不起来了，常年腰疼，还有肩周炎、头痛、头晕，一身的病。记得那一年我刚生完孩子，生产队要办小工厂，把村里的男劳力全调走了，就剩下我们女人干生产队的重体力活。我刚生完孩子，身体很弱，可是为了活命不得不干啊。自那以后，由于劳累过度，我又患上了终生治不好的严重的妇科病。这艰难无望的生活加上我这一身的病，使我觉得活着真没意思。可我在生命的深处总觉得自己在等待着什么，寻找着什么。我没有选择死，我不能死。还有两次死里得生的经历更加坚定了我活下去的信念。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兴起了气功热，我相信气功能治好我这一身的病，于是我就和人学起了各种气功。那真是各种气功，听说哪个气功好我就去练哪个，听说哪里有大气功师我就不远千里的和人去拜访，目的就是想治好自己这医院治不好的一身病，结果是徒劳往返，病还是没好。我从小就信佛，见庙就拜，拜了许多的庙，发现现在庙里的和尚真是在敛财，想方设法的骗钱，还结婚吃肉抽烟喝酒，这哪是和尚啊。1994年一天，我刚从地里干活回来，一个和我一起练过其他气功的熟人在我家门口等着我。我问啥事儿，他开门见山的说，有个佛家气功叫法轮功，要在咱这办班，50块钱，你去不去？我当时浑身一热，毫不犹豫地说我去，赶忙进屋拿了50块钱给他。在师父讲法班上，我是真高兴啊，那个喜悦啊，从内心往外的从未有过的喜悦啊。听师父讲法越听越爱听，听也听不够，舍不得离开师父啊。到学习班以后，那真是一身轻，全身的病一下子就没了，没有任何感觉的就全没了，我心里那个感激啊。这哪是气功师啊，李洪志师父就是神啊。我发自内心的这样想。刚得法的那段日子，那真是一身轻，走路干活都不知道累。刚得法的那段日子，我是真高兴啊。二、实修。由于我那时悟性差，参加师父传法班的头两天， 我还如往常一样给以前供的佛像磕头烧香，结果在参加师父班的时候，膝盖撞到了前面的椅子上，这一疼把我疼醒了，我学了法轮功了，怎么还能去拜别的佛像呢？于是我还把以前所有的气功的东西全都销毁了。我家住在农村，刚开始学法练功真难啊，我只要一有空闲时间，我就去市里的大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自己在家练的动作也不标准，也没有音乐。一天站长跟我说，你家离这儿那么远，你老往这儿跑来练功，总这样也不行啊，这样吧，你在你们家那儿成立一个练功点吧，你就做辅导员。我说，我做辅导员，我一个农村老太太，我能辅导啥呀？站长说，没啥，你就是买个录音机，每天领着大家练功就行了。于是我就买了一个那种老式的录音机，就这样我们那一地区的第一个练功点成立了。我那时心想，这功法这么好，我一定要让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来练功。由于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生产队的人谁不知道我一身的病啊，现在练法轮功病全都好了。很多人在看到我巨大的身体变化之后也走进了练功场，后来学功的人越来越多，知道大法的人也越来越多，后来我们相继的又成立了多个学法小组。我一个农村老太太，又没有什么文化，从什么都不会到成为整个地区的辅导员，不知不觉中已经引导了那么多人得法，心里知道这全是法的威力啊。师父让我们练功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在利益上再不与人争了，遇到矛盾就忍让，向内找自己。我是辅导员，在修心方面更要做个表率。平时和我要好的姐妹都说，练了法轮功，你咋像变了个人似的，原来你可不是这样啊。是啊，我原来脾气不好，在利益上也不吃亏，还骂人。修炼以后，我在利益上不再与人争了，看到有人欺负我，周围的人都气不过，可我就是按照法的要求做，守住心性不动心。丈夫以前骂我，我就骂他，他打我，我就跟他打。学功以后，不管他怎么骂我打我，我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周围的人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救度众生。平静实修的日子过得太快了，转眼间1999年720风云突变，邪恶开始疯狂地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我就成了我们那一地区邪党重点迫害的人，真邪恶啊。农村里的邪党干部对邪党的这种整人的运动跟风跟得最紧，他们从上到下找来了一帮人，24小时在我家楼下盯着，最少是两个人，多的时候5-6个人，没白天没黑夜的守着。他们说要密切注意我的一切动向，完全把文革时对付黑五类的那一套拿出来了，准备着无限上纲上线，把人往死里整。我那时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所说的所做的都有人按照上级的要求向协党委汇报。那时我感到压力大极了。那时候我心里就是坚定一念，我要一修到底。就是这一念帮助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有人受上级的指派来找我谈话，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讲我身心的变化。他们就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他们办什么所谓的学习班，我坚决不参加。村里的治保主任是一个有正念的人，他知道我是一个好人，他就没为难我。上边来询问， 他就说我要接送孩子，就挡回去了。有一天，我下班回家，村妇女主任在楼门口等着我，一见我对我说，你下班回来啦？我说，啊。他说，上边让我来监视你，看你下班回没回家。我一听这个气呀，我说，你干点啥不好，干这个事？我犯了法吗？我做啥坏事了吗？他没话说了。到晚上，我家楼下老有一帮人守着，白天就在门口。有一天，我老伴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给片警打电话说，我家怎么了？有人在门口守。后来，那伙人就再没来。我知道这是师父帮我化解了这一难，没有人看着我了，我就赶忙找同修交流。在邪恶的压力下，以前的同修都不敢练了，很多都放弃了修炼。我就一个一个地找到他们，对他们说，师父说了，你说好，我说好，大家都说好，那能看出人心吗？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看人心怎么样。有些心不去，连佛都敢出卖的，这是小问题吗？有人怕，怕什么？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精进要旨大曝光》。我就劝他们不要放弃修炼，要相信师父。那时候人们都怕极了，连法轮功的边都不敢沾，周围的人都躲着我，没有人敢跟我说话，生怕受牵连。那时候心里很苦啊，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接到了师父的新经文，与市里的同修渐渐地取得了联系，市里的同修能够给我提供少量的资料，我就通过发资料救人。2001年5月的一天晚上，我在一个村子发真相资料，不幸被绑架了，我被绑架到了拘留所。面对警察，我就堂堂正正地给他们讲真相，我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我告诉他们我以前一身病，通过练法轮功都练好了。我说，你们警察就能欺负软的，你看看拘留所里的人，除了两个法轮功，还有就是卖鞭炮的剩了没卖完，你们把他抓起来了，还有一个小孩花了一张假钱，你们把他抓起来了，那钱又不是他印的，钱不也是别人找给他的吗？你们这不就是欺负弱者吗？真正的坏人你们却不敢抓。警察无话可说了。我被放回家以后，老伴就像疯了一样对我吼，那些不练都死了吗？我说，我不管别人，我就修我自己，又不让我这，又不让我那。我心里想，我才不听你的呢，你管不了我，我就听我师父的。我一坐在床上发正念，老伴就被魔操控着跑过来狂扇我的耳光。我没有被他吓住，再怎么打我，我照样学法练功，我也要发正念。就这样，凭着对师父的坚信，我闯过了这一关。老伴不打我了，背后操控他的魔解体了。我知道我做的事是最正的事，是在按照师父的要求在救度众生。虽然这条路很艰难，可我心里始终坚信师父。在那段邪恶铺天盖地、疯狂至极的日子里，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在救人，是在救度宇宙众生。因为人头脑里存有对大法不好的念头，他就没有未来了。不管自己再难，也要救他们。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坚定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从迫害以后的头几年，我都是跑很远的路到市里的一个资料点取资料，每次都是拿两大包，来回倒车挺吃力的，也不安全。协调同修跟我说，要不然在你家也建立一个资料点吧，由你来做资料。我犹豫着说，我一个农村老太太又没有文化，对电脑是一窍不通，更不知道打印机是个啥，能行吗？ 同修说，大法是超常的，你只要有心做，师父就会赋予你超常的能力的。就这样，在同修的鼓励下，我决定在我家也开一朵小花。于是同修就帮买了一台电脑，协调同修搬来一台其他同修用过的爱普生打印机。机子虽然老旧了一些，可还能用。就这样，2005年初，我们地区的第一个资料点建立了。望着这陌生的电脑和打印机，我有些发愁了，心里嘀咕，我能学会吗？技术同修鼓励我，你一定能学会的，只要你用心学。我就抱着一颗虔诚的救人的心，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智慧，从零开始学习一切。要说大法在我身上体现的超常真是太多了，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掌握了家庭资料点应该掌握的全部技术，教我的技术同修都惊叹不已，以后逐渐增加的项目我也全部会做。这台打印机来到我家也展现出了它的神奇，它本来是一台老旧的快淘汰的机器，然而它打印了这么多真相资料以及大法书籍，所有应该更换的部件都不需要更换，要添加的耗材也不需要添加，一直平稳正常的工作着，他也在履行着他的神圣使命。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对弟子的加持与慈悲呵护，感谢师父。由于需要我提供资料的同修很多，我每天都在不停地做资料，学法的时间都很少。协调同修就跟我说，你太忙了，学法的时间都保证不了，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明慧网多次提倡遍地开花，你应该帮助其他同修也开花。我一听心想，说的真有道理。于是我就在本地的同修中寻找合适的同修也开小花。就这样，在我的帮助下，陆续的又有几个家庭资料点建立了。要说这么一句话就完了，期间可是经历了不知多少困难和波折，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们都克服了所有的困难，闯过了旧势力给我们设的一个个难关。期间，我和同修间过心性关，发生的心性摩擦的事也不少，这都是师父在利用这事在提高弟子的心性啊。我仅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年轻的女同修，文化也很高，在我的劝说下，她也决定建一个家庭资料点，设备都买回来后，我就教她技术，可没想到她怎么也学不会，我就耐心的一点一点的教她，可是我教了她前边的，再教她后边的，她就把前边的给忘了，我就再从头教，就这样，我就一遍遍的教，她就一遍遍的忘，我心里这个急呀。感觉心里憋了好大一股火，嘴上没说他，心里翻腾的都不行了。我心想，我一个农村老太太很快都学会了，你又年轻又有文化，咋就这么笨呢？后来我学法也静不下来了，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咋这么笨呢？我啥时候才能教会他呀？越想越急。后来我一想，不对劲儿。我心里这么闹腾，连学法都不知道自己看的是啥了，还不是自己有问题了？遇事向内找，我就对自己说，不看表面，就是无条件的找自己。这一找可真把我吓一跳，原来这件表面上没有我的任何问题的事，背后隐藏了我那么多的执着心啊。我首先找到了自己有埋怨同修的心，还有瞧不起同修的心，再找还有干事心、显示心、急躁心，对同修也没有慈悲心，没有站在同修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想到都是什么年轻啊、有文化啊、笨啊、聪明啊什么的，这不都是人的观念吗？没有站在法的基点去考虑问题，哎，都怪自己啊，是师父慈悲借助这种形式来点醒我，我发自内心的要去掉这些执着心。 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心之后，同修不久以后也都学会了该掌握的技术。通过这件事情，我体悟到修炼真玄妙啊，真得是遇事不能看表面，就是无条件的向内找自己才对。这些小花开了以后，我也就不那么忙了，学法的时间多了，也有时间自己去发资料讲真相救人了。也许是机缘成熟了，在2006年我老伴儿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中，这样我做资料又多了一个好帮手，随着正法的进程又增加了更多的讲真相救人的项目，其中真相币对世人明真相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修花钱的时候都用真相币，这样就需要大量的零钱，也需要想办法。家里有个亲戚认识一个做蔬菜批发生意的朋友，我们就求他换零钱，他就爽快地答应了。老伴同修就去换大量的零钱，一次就换2000元钱，回来后我们就相互配合，把一元一元的钱先用熨斗熨，再压实，然后我再打印真相币，同修再用钱来换，再花出去。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世人在得到真相资料的时候，在看到真相币上面的文字的时候，不知包含了多少大法弟子不为人知的默默付出，要珍惜啊。我家的这个家庭资料点一直平稳地运行到今天，期间做出来的大法书、九评共产党、明慧周刊、明慧周报、地方周刊、小册子、护身符、真相粘贴、真相传单、真相币、真相台历，已经无法计算有多少了。我想我家的小花一定会开到她应该履行的使命完成的那一刻，弟子一定不辜负师父的重托，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五，唯有精进再精进。2015年，随着苏江大潮的到来，我也跟上正法进程，起诉了这个人间的恶手，并且收到了妥头的回执。2015年11月的一天，我如往常一样在打印资料，突然间打印机就不工作了，这是很少出现的情况，我也没悟一悟，还在找打印机的毛病，摆弄了半天也没好。我一想，算了，不打印了，我才2016年台历吧，我就把裁纸刀拿出来，把东西都准备好。还没等做呢，就听见外面有人敲门，我也没把东西收起来，就去开门。我问，谁呀？外面回答，物业的，来看看暖气热不热。我说，不用看了，热。外面说，还是开门让我们看一看吧。我一想，以前物业检查暖气热不热都是叫我们签个字，进屋都不进，今天可能还是那样吧，我就把门给他们打开了。谁想外面却站着几个着装的警察，前面的一个警察快速地把他的工作证换了一下，还没容我说话，他们就闯进我家，直奔我的房间去，其他几个警察也各屋乱翻。我质问他们，你们干什么？他们不理我，只管乱翻。他们把我的电脑、打印机、大法书、师父法像、裁纸刀、手机、录音机、播放器、充电器、莲花灯、师父法像全都抢走了。我心痛极了。一个警察问我，你起诉江泽民了？我说，对，我起诉江泽民了。他说，到派出所去说吧。我说，不去，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他说，这里不是办公地点。我被劫持到了派出所，他们让我坐到被审问人的椅子上，我坚决不坐。我又不是犯人，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凭什么坐在那里？他们又让我到另一个房间，让我坐下。我说，不坐，有什么话站着说。 一个警察问我，你的电脑和打印机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买的。他问我从哪里买的，我说记不住了。他又想问我其他的东西，我说别问了，这些与我起诉江泽民有关系吗？他才开始转入正题，他说你为什么要起诉江泽民？我说他迫害我了。他说江泽民怎么迫害你了？我说我四年的工资都被大队扣了，至今没给我，这还不是迫害我吗？他说那是大队的事，你告什么江泽民啊？我说不是江泽民下的命令，对法轮功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要不然大队能扣我四年的工资吗？他说你知道江泽民是谁吗？我说江泽民就是江泽民。他说他是国家主席。我说他现在还是国家主席吗？他说他以前是国家主席，那也不能告。我说宪法赋予公民的起诉权，我谁都可以告。后来他们就让我签字，我一看这都是我说的话，堂堂正正，况且我还要要回他们抢我的东西，我就签了字，直到晚上七点多他们才放我回家。回家以后我向内找，发现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平稳地做着资料，做的也不少，不知不觉中就起了自满的心，还有欢喜心，干事心一直都很重，损失太大了。一想起来我就心痛的流泪，师父事先都点化我了，自己也不悟。他们抢我的东西我都记着呢，早晚我要要回我的东西。很快我又买了电脑和打印机，做真相资料绝不能停，救度世人多紧迫啊。助师正法的路我走定了，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我。接受教训，用心学法，只有真正的使自己得到提高，才能救世人，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殷切期盼。一路走到今天，我深知如果没有师父对弟子的不离不弃，时时的在点悟着弟子，慈悲的替弟子承受，为弟子化解一个个的巨关巨难，弟子是绝对不会走到今天的，对师父的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弟子叩拜师尊，叩拜师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我还有很多的人心没有去掉，还有太多事没有做好，没有达到师父对弟子的要求，让师父为弟子操尽了心。再次叩谢师尊，唯有精进再精进，做好三件事，达到法对弟子的要求。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天赐芒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7月28日。曾经瘫痪7年的我被师父从地狱里捞了出来，修炼法轮大法重获新生后，我知道了宇宙中所有的生命与大法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对生命对万事万物有着一种自然的亲切感。我想叫世人都知道大法好，都来修大法，同化大法。在20年的弘法，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讲真相，向民众讲述法轮功教人向善却遭中共迫害的真相。找回昔日同修，曾经共同修炼法轮功的朋友的过程中，我见证了太多大法的神迹，见证了师父给予世人的无量慈悲。一，把大法的福音送到千家万户。一，72元钱请过6000多本转法轮。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时家里很穷，吃穿都成问题，我不好意思张口向丈夫要钱请书，但是我心里就有一念，我要弘法，这么好的法不能光我自己得，我得让别人也得，得让世人都知道大法好，都来修大法。我把家中一时用不上的旧物归拢到一起卖了，又满街去捡废品卖，先后卖了72块钱。我用这72元钱请了6本转法轮。转法轮是法轮功的主要经书，法轮功没有被迫害之前， 转法轮都在书店上、书摊上公开销售，全国统一定价，每本12元。纸张涨价，书价也从未变过。第一次弘法是在一所农村小学，我去那里代课，那里的老师问我，你是某某的大姨子还是小姨子？我说，不是大姨子，也不是小姨子，我是他老婆。他们很吃惊地说，不可能啊，某某的老婆坦坦巴巴的，怎么能来这代课呢？我开玩笑地说，谁能冒牌给人当老婆？这所学校的老师都知道我曾经是个摊霸，因此一看到站在眼前的我都感到很惊奇。我就把我在得法的一瞬间就站起来的经历告诉了他们，这一说他们就都要来看书练功。我把转法轮借给他们看，并告诉他们，我不是来卖书的，看明白的知道珍惜就留下。没过一周时间，六本转法轮就都被真修者请去了。六本转法轮被请走了，我手里又有了72块钱，用这72元钱我又请来六本转法轮。我带着其他同修提供的放相机和师父的讲法录像带到同修家给没得法的人放录像，很多人都来看。每放九天录像以后，就有几十人请转法轮。我的钱不够用，我就用这72元钱来回倒。手术的人说，你咋这么笨呢，一次买几十本多省事儿。我说，我就这点钱。手术的人感动地说，我不能光卖书了，也得好好看看转法轮了。孩子看着我用72块钱倒来倒去，跟我说，妈，看同学吃苹果，真想让你给我们买点苹果，可是看到得法的人那么多，我们就不馋了。在放师父讲法录像的过程中，靠着口耳相传，得法的人越来越多。不但城镇的人要看录像，乡村的人也纷纷邀请去放录像。我很希望我能有多一点的钱，多一点的钱，我就能一次多请一些转法轮了，也能添补一些家用。在弘法的过程中，因为有人知道我会做衣服，活儿也做得好，好几家服装店争着雇佣我。但是看着越来越多要得法的人，我放弃了挣钱的念头，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弘法上。从96年10月到99年7月份，我和同修一起放了90多次师父的讲法录像，我用这72元钱做周转，共请过6000多本转法轮，其他同修还请过4000多本。二，6万元钱珍藏起5000多本转法轮。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我担心农村同修们入门时间短，经受不住这场迫害，把转法轮交出去，造成自己和被谎言毒害的世人对大法书不敬。我从亲戚手中借了6万元钱，走街串户去问请过书的同修，想把放弃修炼的人手里的转法轮都花钱请回来。我欣喜地看到，在严酷恐怖高压下，仍旧有1000多人表示要坚定修炼，也表示会把转法轮很好地保护下来。我请回的转法轮多达5000多本，我们家屋子小，5000多本转法轮根本没有地方放。没办法，我就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窖，把书包好藏了进去。但是院子也小，人还得在上面走，我总是感觉不对劲儿，大法书咋能搁脚下踩呢？后来有同修知道了这事儿，说愿意把书放他家。我就用自行车一点点把书拖到了他家，5000多本，100多箱，整整占了同修家的一间房子。我至今都感动于同修在当时环境下的决定。我接连几次被迫害，无论是在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还是监狱里，我一直惦记着那5000多本转法轮，也惦记着那5000多因为迫害而放弃了修炼的昔日同修。我常常在梦境中看到温室里的小苗都干枯了，等着我去浇灌。醒来后我就知道师父是在点悟我，那5000多昔日的同修需要我去唤醒。三，我又听到了那声亲切的呼唤。当年我去农村弘法时，乡亲们都亲切地喊我小刘。 我走到哪儿，哪里就有小刘小刘的呼唤，连小孩子见到我都蹦跳着喊小刘小刘。2005年，我结束了被非法监禁的日子，我决定去找回昔日的同修。进到第一个村子，我就遭到了同修家属的冷言冷语，甚至谩骂，骂的都是江氏集团灌输的那一套邪恶谎言，根本没有我说话的机会。我没有放弃，也没有抱怨。很长一段时间，我坚持天天去那个村子，我就坐在村头的一片树林里，盼望着同修能出来见我。我常常会想，再有人像当年一样喊我一声小刘，我心里一定乐开了花。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年2月的一天，我又骑着自行车去农村，在路上对面驶过来一辆汽车，停在了我身旁。司机下车兴奋地向我打招呼，小刘小刘，这声呼唤我真是乐呀，这声音那么熟悉又那么遥远。正在惊喜着呢，就听车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口气咋那么大呀，人家都那么大年龄了，你叫她小刘太没礼貌了。司机对着车上的女人说，你不知道啊，在我6、7岁时，她经常上农村弘扬大法放录像，可受大家欢迎了。我们村子男女老少都称呼她小刘，叫着亲切喜欢。那时候我经常在村头玩，小刘一来我最先看见，马上回家报信儿。大人们听见小刘来了都出来迎接，都把他当作送福送喜的吉祥人。听着司机说话，我也认出了他，他是我当年弘法时得法的小同修，如今的他已经成家立业了，车上的女人就是他的媳妇儿。这一次的相遇让我和这片的其他昔日同修又接上了缘。从2005年11月至2015年正月初七，在9年半的时间里，我把收回的5000本转法轮都改完了字。按照明慧的通知，每本书需要改2000多字，平均每2天就得改完近3本书。这样大的任务量，如果不是师父的加持，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我凭着记忆挨家挨户去寻找昔日的同修，从城镇到乡村，从宽阔的公路到崎岖的乡间小路，一街一户，一村一屯，我走遍了全县管辖的所有角落，换回了数以千计的同修，也结识了数不清的有缘人。我把改过字的转法轮又一本一本地送到了真修者手里。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无量施恩。一，冻硬的馒头转眼变得热气腾腾。冬天出去讲真相，吃饭就是个问题，带的东西总会被冻得冰凉冰凉的。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结冰都是常见的事儿。为了吃上点热乎的东西，我就想了个办法，天天带馒头。在家时先把馒头切成片，然后把咸菜夹在里边，有时候也会加上点菜，再准备一根稍微粗一点的铁丝，弯成 U 字形。等到吃饭的时候，我就在野外捡点草啊、树枝啊，拢堆火，用铁丝把馒头片穿上，在火上烤，烤熟了再吃。有一次天实在是太冷了，馒头冻得那个邦邦硬，铁丝穿不上馒头，风大，火也点不着。试了一会儿，看看不行，就放弃了。心想，饿一天就饿一天吧。我站起身来，继续往回走。走着走着，还没走出多远呢，就听身后有人喊，这是不是你的包？我回头瞅瞅，一个马车从后边赶了过来，是车老板朝我喊呢。我赶紧说，不是，我这包在手里呢。刚说完，那人却把他手里的包朝我扔来，咋不是你的？这不是你的包？我接到手一看，还真是我的包。哎，我这包本来在手里呀，咋跑到他那儿去了呢？我正纳闷呢，那车已经走远了。我顺手捏了捏包， 却突然发现刚刚还冻得邦邦硬的馒头已经变成了热气腾腾的馒头，还有点烫手呢。二，天赐芒果。2015年冬天，有一天我到农村讲了一上午的真相，等到往回走时，感觉口渴的厉害，嗓子直冒烟，荒郊野外的也没处讨水喝呀，心想抓把雪吃吧。我低头看了看身前身后的雪，都落着一层黑灰，没法吃。往远处望了望，感觉有一处雪特别白，我赶紧往那儿走。等我到了眼前，眼前的情景让我大吃一惊，在冰天雪地里却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堆芒果，足有几十个，每一个芒果都有一个生菜叶驮着，数不清的层层叠叠的生菜叶驮着数不清的芒果，像个小小的金字塔，金字塔香味芬芳，耀眼夺目。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我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对着金字塔磕了三个头，连声说谢谢师父，现在弟子还不配吃这鲜果。我又俯身到金字塔上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下子就不渴了。这天赐的金字塔让我悟到，师父是借助生菜和芒果的谐音，鼓励我忙中别忘了在法中升华，这样才能硕果累累。当我和同修讲述这段经历时，同修说，师父是看到了你全身心地在忙着助师救度众生，你的生命也是在救度众生中升华，师父赐给你的是为众生而忙后的累累硕果。我不敢这么想，不敢有着贪天之功的心，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我连命都不能有了，怎么谈得上助师救度众生。结束语。我从得法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大法在我身上体现出的神圣和我亲身见证的神言神迹多得说不完数不清，因为我写文章慢，迟迟没有整理。同修鼓励我，这些神迹不属于你自己，你不能让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淹没在你的记忆中，应该分享给世人。今天我怀着对师父无限的感恩写下此文。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